天是一个在我讲台服事里面一个很特殊的时刻。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做过直播，通常只有像我们陈牧那样名牧他才有资格直播。所以我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参与播呢，非常的荣幸。好，我们今天继续呢来看一下我们的进度。上次呢，陈牧师给我们介绍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里讲到长老跟长老的跟监督，就是监督他的要求和资格。那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一个主题呢，继续来看执事的要求跟职责。那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八节到十三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八节到十三节啊。我们请一同起立，我们来攻读上帝的话语。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三节，我们一同念。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耶稣里真道上大有胆量。请坐。我们上一次提到长老的和监督的这个职责啊，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他说，做监督的要无可指责，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愿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的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那后面也讲到说，基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这是上一次呢，陈牧师在我们当中特别分享到关于长老，也就是监督的资格。那我们今天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呢，就看到的第一句里面，他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一样。那哪一部分一样呢？后面你就看到说有一些重复的地方啊。当然执事跟长老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这边呢也是如此。后面保罗就在这里很清楚地讲说哪一些方面哪些事情是一样，也是如此。所以你如果看到我用这个黑体字啊，你注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你把这刚刚的这两段经文稍微对照一下，你可以看到有很多重复的地方。这重复的地方呢，就是保罗这边讲的执事跟长老共同的地方啊，也是如此，是这个部分。那有哪些呢？譬如说端庄啊，在刚刚长老跟执事的刚刚在长老跟监督的这个品格里面也讲到他的端庄啊，还讲到说不好喝酒，是讲到这个节制方面的这个品德。不贪不义之财，这要讲到清廉啊，还有讲到要这边讲到说要固守真道的奥秘。刚刚讲到说，当然长老跟执事都是一样，他必须要在真道上面贯彻上帝所教导做神儿女应该有的所有的规范。后面讲到说执事讲到说无可责之处，你看这个地方也是跟长老跟监督的要求是一样的，要在教外有好名声，要没有无可指责之处。不是说完全没有错误，而是说在外表上，在基本上看起来没有很明显的罪在他们的当中。那这样的人呢可以做长老，也可以做执事。后面这边有一段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边中文翻成女执事啊。如果你看那个原文呢，原文就是女人啊，因为在原文里面这边并没有讲到女执事，讲的就是女人啊，用的是女人这个字。如果按照上下文来看呢，这个地方的女人，这个地方的女人跟妇人呢很明显的指的是指执事的太太，因为这整个的过程里面是在讲执事的要求。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特别说 wives 妻子，就是说这些执事们的妻子呢也要有同样的品格。后面就重复了，也要有端庄， 也不能随便说话，也要节制。那跟执事，跟他们的先生执事一样，要凡事忠心。好，后面讲的是一样的，跟执事的要求跟长老要求一样，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家。讲到说要有一个健康符合上帝设立婚姻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家庭。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里两段的经文，如果比较起来有很多重复的地方，保罗在这里讲说做执事也是如此，所以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相同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是在品格上，品格上是一致的。所以长老跟执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包括执事也是如此，他在品格上的要求呢跟长老是完全一样的啊，没有说这个长老的品格要比较好一点，没有，他这边讲得很清楚，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挑选选举执事来衡量执事的时候呢，在品格方面，对品格方面的要求呢，他是跟长老跟和监督是一样的严格。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focus 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执事跟长老的分别到底在哪里啊，他们的分别到底在哪里呢？那我们要如果要看分别在哪里，我们要看他的功能啊，在品格的要求上一样，但是最主要是他在他们的职位还有他们所负责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那这我们就要回到呢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最前面第一节到第六节的地方呢，讲到执事是怎么开始的啊，讲到执事怎么开始。如果你有圣经呢，你翻开圣经，你注意看，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讲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信徒增多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就有饭食上的问题。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有两种，一种是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还有一种呢是说希腊话的这个犹太人，因为弟兄姐妹多了啊。那为什么会有两种人说两种语言呢？这我们中国人最了解，我们中国人大部分都是百灵果，对不对？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我们有说我们有说上海话的中国人，我们有说台湾话的中国人，我们有说北京话的中国人，我们有说英语的中国人，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看到说在当时教会门徒增多的时候呢，他们犹太人因为分散在各地的缘故，所以除了在这个犹大本地的这些呢，他们仍然保留他们的正宗的母语，就是这个希伯来话，说希伯来话是他们这个原来这个犹太人普遍的语言。但是散居各地呢，在外邦国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因为住在外邦地方，他们的主要的语言官方语言是希腊话，所以他基本上他们就说希腊文。所以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在家里面也许是说的是中文，但我们在工作职场，你一离开了家庭呢，在这个美国，在这个异地呢，我们还是讲的是英语。好，所以这样这两种人呢，他们在分配食物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呢，他们的寡妇呢就有了差别啊，差了差别。那这个尤其是那些说希腊话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觉得他们的眷属呢被亏待，都是一样，都是希伯来人啊，都是犹太人，但是因为语言的不同呢之间呢就有一些分歧啊，这个是很难避免的。我们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是我们说的话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文化背景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之间可能就会有这样的分歧。那他们是因为这样缘故的分的饭食呢就会有问题。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使徒就这样的事情呢反映到使徒的那边的时候呢，使徒就说了这样话。使徒说什么呢？使徒就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就说使徒他就讲到说，这个事情呢是饭食的事情，他们如果花使徒长老们他们如果花时间来处理这个会众之间饭食这种行政上的纠纷呢，他们觉得这个不太合适，因为他们的精力呢应该主要是在传道祈祷传道为主要的工作之后呢，于是他们就说好，所以他们就开始，使徒就开始设立这样制度，说要来拣选一些人啊，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那里面有斯提凡，后面等等好几个。那斯提凡当然后来我们晓得这个 Steve 是第殉道很有名的一个执事。那后面还有其他的执事的，像菲利的传福音的菲利等等，这些都是当时选出来执事。那这些执事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状况下呢被选举出来啊，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选举出来做什么？来处理饭食上分配的问题啊，饭食上分配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当时长老跟执事的产生，也是长老跟执事 分别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如果按照这个一开始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长老跟执事的主要分别到底在哪里呢？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说，祈祷传道，这个是指长老跟监督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可以看到说，长老跟执事呢，他们主要的工作啊，是处于比较属于这个教会的方向啊、属灵层面啊、抵挡异端啊、在真理教导方面啊，这个是教会的长老和监督呢，他们主要的工作。那如果按照他们的长老监督啊，监督跟这个长老，他们在这个圣经里面原文里面呢，他的意思呢就是牧羊人或者是总管啊。上次讲到监督呢，就是总管，英文翻译成 bishop。那长老呢，基本上就是牧羊人 shepherd。那如果按照这个长老跟监督这个词，它的本身的意思来讲呢，它也是注重说是在牧羊带领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当时使徒们他们在设立执事的时候就这样说他们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一点点长老跟执事的分别。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是长老监督，他的工作呢主要是在牧养带领教会的方向，还有传讲真理、护卫真理这方面的工作。那执事呢，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执事的产生是为了处理饭食。那饭食当然是在一开始是处理饭食，但事实上是包括所有教会的怜悯事工caring ministry， 所有的这种关怀的怜悯的事工了，还有包括很多教会里面需要人多了以后需要执行的这些行政方面的管理呢，这都是属于执事的工作的范围啊。那如果按照这个执事这个字呢，这个执事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呢就是一个仆人的意思啊，基本上有仆人我看有四个，基本上就是仆人的意思就是 servant 或者是 waiter 就是服务员，尤其是讲到在服侍饭食上面了就 waiter 这些服务员，或者是 minister 一些行政人员，或者是 messenger 就是一些传话的人。这个是 deacon 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原来的意思是这样。那我们中国把它中文里面呢就把它翻成了执事执事我昨天大概查了一下呢，执事事实上在中国古书里面就一直有了这个词，最早在真理在周礼好早在周朝周礼的里面就出现这个执事这个字，到后来的小说里面像西厢记红楼梦里面都出现这个字。那在周礼里面还有这个红楼跟西厢里面呢用到执事这两面，主要讲的就是用人用人讲到说，尤其在周礼里面讲到说有些闲杂无事的人呢，他没有工作，所以就到大户人家去帮佣就叫做执事，这是很早的在周礼里面讲到。那西厢记跟这个红楼梦里面也提到了执事呢，基本上也讲到的是仆人用人那到了汉书呢还有其他的像西游记里面呢，这里面也出现执事的词，那里边的执事呢就比较稍微地位高一点，就角色是管事的人就一些管理的员管理员。如果大家看过西游记知道说这个孙悟空在一开始在天庭没事干的时候呢，这个玉皇大帝就说朕看你闲来无事就给你件差事，用了那个字执事在西游记里面就开始执事，意思就是说你没事我就给你个官做吧结果当然知道说孙悟空不满意，后来给他的是什么官是一个小官，就给他了一件事情做给你一个职位做，你没事做呢我给你一点事做这一开始的时候呢在汉书西游记里面呢都出现这个执事这个词，意思就是说让你做一些事情来负责一些事情来管理一些事情那所以在翻译圣经的时候这个 deacon 这个字呢你看有仆人的意思又有这个管理的意思，所以当时的翻译的人呢就用中国这个古词叫做执事，事实上这个翻译是非常正确的两个意思呢，中国古书上的意思仆人原来仆人，然后也是管事的人这刚好就跟这个 deacon deacon 在圣经里面原文的字的意思呢非常的相近，所以翻译的时候就用了执事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基本上这样来分析呢执事跟长老在我们刚讲的说在品格的要求上是完全一致的，没有分别的但是在功能上就是说他们所做的事情呢不一样，长老跟监督主要是在真道捍卫真理的教导方面教会的意向带领的方面， 那执事呢，主要是在民这些一般的怜悯关怀的事工是非常非常重要。还有教会里面很多事情要 operate， 很多要执行的时候，行政上面有很多的事务，那这些需要管理的人来做，管理的仆人来做，那这个就是执事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如果继续来看呢，继续来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一件事情，说今天我们已经介绍了长老执事的功能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啊。但是我们在想说，那我们一般的会众呢，我不是长老，我又不是执事，那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一个关系，我们知道了这个以后，我们晓得怎么样子来选我们的长老跟执事，对不对？我们要知道这些原则我们来选。那我们我们当初一开始我们教会只有四家人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啊。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牧师顾问团呢就来安利了我们四个人做这个执事，那是我们第一批的执事。那个时候执事没有分别，就什么事情反正都一起做。那现在教会大了呢，就开始有轨道有制度，我们越来越就朝着这个圣经要求的，就把这个工作就分开。那像现在我们教会有好些的长老，也有好些的执事，那弟兄姐妹都是弟兄姐妹选举出来的啊，选举出来。那我们看到说弟兄姐妹所选举出来的执事呢，那远远的他们的才干还有他们中心上呢，都远远的超过当初的我们啊。你看这个我们的现在的执事，我们分别好多个部门啊，分工分得很细啊。但如果大家知道，应该已经收到这个信息，说我们今天下午要发放这个口罩，对不对？那你们会众一般人没有看到，在执事会里面讨论，当初在想说口罩要怎么发呀，要怎么分的事情啊，执事们之间都有很详尽的讨论。我看到他们的才华，看到他们在事情上的忠心，面面俱到啊，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啊。他们在讲的，像这样一个特殊时刻，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当中的执事呢，他就起了他们的作用啊，起了他们的作用。他们不需要来长老来决定这个口罩要怎么样分的问题，他就想就是这个口罩，我们有一批口罩，我们要分给我们的会员，好，我们的教会的会员，那我们怎么样分？所以这在下午的事情，待会领会还会再来报告啊。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说，既然我们知道了长老跟执事的要求跟资格以后至少我们所有一般的会众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选怎么样的人当执事，我们要选怎么样的人当长老。好，那除此以外跟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还有关系，我们就要来看执事还有一个广义的执事。当然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的是这种特别的执事，就是指教会里面选举出来的这些特殊的 officer， 就是说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office， 他有一个特别的职位啊，职位执事的职位。但是执事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出现很多很多地方，在别的地方出现执事呢，他不是专门指的专指的教会里面的这些有职位的这种执事，而是讲的一般所有的信徒呢。那保罗他自己还有他称，譬如说他称提摩太，在后面呢他就称提摩太说你是很好的执事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广义的执事基本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神的仆人啊，神的仆人。因为执事这个意思呢，就是仆人的意思啊。他不一定是当然在广义的执事里面就讲到说，所有的会众呢，我们都是做神的仆人的吧，对不对？你做上帝的儿女，你就是做上帝的仆人。因为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以前我们是做罪的奴仆，今天我们做什么？我们今天做义的奴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就成为神的仆人。所以在很多地方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这些使徒啊，还包括这些其他的这些很忠心的信徒呢，那我们都可以称他说是上帝的仆人，也可以说是说他们就是上帝的执事啊，可以说上帝执事。所以呢，我们今天再回来再过来再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 focus 到我们每一个人了，包括每一个人自己了。因为不在里面这种特殊的职位，而是讲到所有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要做神的工作的人，你必须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讲到的在品格方面，大家记得说你要服侍神呢，你的品格是一样的，不管你是执事长老或者是挺信徒，在品格的要求上是一致的。所以刚刚我们看到所有东西呢，跟我们会众每一个弟兄姐妹呢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因为我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服侍。我们也许没有在教会里面一个职称啊，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你去探访，你去关怀，你打个电话给你的朋友，你帮助你的邻居，帮助你弟兄姐妹的时候，你都是神的仆人，你都在做神的工作。那这个时候 之后呢，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的工作的后面是什么呢？我们的工作的后面有上帝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一个神给我们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很端正的品格。这里面讲到说，刚刚讲说不可以一口两舌，意思就是说你说话要算话，对不对？前面刚刚讲的只是不可以一口两舌，就是说你不能见这个人说这个，见那个人说那个啊。你说的话呢要有诚信啊，要诚信，要诚实，要有信用啊。这是所有人的品格啊，所有人你要做上帝的仆人，你一定说话要算话，你要是一个诚信的人。当然你要节制啊，啊，你也要有节制啊，包括不能喝酒啊。当然你说我说我不喝酒，但你打电动是一样的啊，这一样的，你不节制啊。就是说这节制这边讲到是什么？讲到就是说你会 self control， 你会自己来注意你自己，不要让自己放荡。当然这边提到喝酒，在当时喝酒是一个圣经里面说酒能使人放荡，对不对？酒能使人放荡，就是说这个酒一喝下去呢，人会放荡，就是说你会失控啊，这个是不好的。那所有跟会使自己放荡的这些事情呢，我们都不可以做啊，不仅是喝酒。所以这讲到节制啊，你如果发现说你有什么事情来bother你啊，你喜欢打电动啊，让你没有办法做正确的事情啊，或者是你喜欢有一些特别的一种嗜好呢，让你没有办法自己来控制自己，这些东西都是有害的啊。后面讲到贪财，这也属于节制的部分。钱财的好的，对不对？钱财，上帝给我们的资源，上帝给我们的财富，这一切都好的，我们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一切本来都是中性，是好的啊。但是什么呢？但是不能贪啊，不能贪，这是强调节制的问题啊。有节制的时候呢，这个财务呢，在你的面前呢，就会被你控制，而不是你被财务控制。圣经里面耶稣讲了说，当你被财务控制的时候呢，那个就成为一个叫做马门啊，变成一个有位格的。那本来是一个中性的，没有位格的一个东西，就钱嘛，钞票嘛。但是当你被它控制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一个能够控制你有位格的，叫做马门，就是一个中国人讲财神。事实上马门不是财神，是财鬼，对不对？它是一个鬼，马门就是一个鬼，叫做财力之鬼啊。当你不会控制钱财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你的主人，它在控制你。所以这也讲到节制的问题。所以讲到做上帝的仆人，你不能够放荡啊，除了喝酒以外呢，你不能贪财啊，不要被这些事情啊，这都属于端正的品格里面的部分。那当然还有要求，要有一个健康的家庭啊。所有的信徒，上帝都要求你一个健康的家庭。什么叫健康家庭啊？就是你的家庭必须有一个符合神设立婚姻的一个榜样啊。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他有一些要求，他有一些想法啊。我们怎么样子啊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怎么样子夫妻相处？我们怎么样子跟你的儿女相处？怎么样教育他们？这圣经里面都有很明白的教导。那这个就是呢，当我们来顺服上帝，我们来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符合神心意设立的婚姻。那这个是你要做神的仆人啊，你要做 deacon， 你要做上帝这种仆人的时候，所有的信徒你要做仆人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你要有一个健康家庭。那后面呢，最后一个叫做真道的实践啊。在提摩太书前书第三章九节，我们刚刚读的三章九节里面讲的是说，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啊。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那你如果看英文的翻译呢，就比较更接近，因为里面有一些介系词啊，还连接词呢，它里面就会让你看到呢它原来的意思。这边讲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奥秘，好像把这两件事情分开啊，你要有清洁良心啊，然后呢你要固守真道。事实上原文里面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看那个圣经的翻译呢，就用了很清楚，就翻译它用一个介系词，这不是两件事情啊。所以是什么呢？它是说我们要用一个清洁的良心来守真道，就是说我们要不，这不是两件事情，是说这个真道啊，这个真道就是上帝的真理，还有借着福音给我们那种信心呢，是要在一个清洁的良心里面呢被坚固的啊，是在一个清洁的良心里面坚固这个事情啊，坚固这个事情啊。是这边讲的是说，我们要经过这样一个清洁的良心来保守这样真道。这讲的是什么呢啊？这讲的什么呢啊？没有一个清洁良心可不可以传真道呢？可以啊，可以的。所以这为什么耶稣在吩咐门徒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学法利赛人啊，说不要学法利赛人啊，他们所吩咐你们做的事情你们要听， 但他们的行为你们不要学。就是说法利赛人讲出来的话呢，你要听，要注意听。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话呢是真道，有一部分是，大部分呢是对的。所以耶稣跟他门徒讲说，这些人讲的话是对的，你要听，因为那是来自神，但是他们行为不要去学。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呢只能说不能行啊。所以那就是讲到什么，讲到说这个真道他可以被传讲出去，但是这个传讲的人他不一定有清洁的良心。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啊。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来讲说，你要做执事，也就是说一个广义上我们要做上帝的仆人的时候，你要注意的是什么？注意的是你的真道是不是借着一个你清洁的良心来固守的。这边特别讲到固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一个纯的固守，就是说我今天有一个很清洁良心是我的心，然后把真道放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这是一个内敛式的固守啊，内敛式的，不是出去的。所以你注意看这节经文里面特别讲到是，他不是在讲强调真道的传讲啊，而是在讲真道的固守。这边的固守讲到是心，就是说固守在哪里呢？啊，固守在心里面。所以这里面特别讲到的，在执事的要求里面，你可以发现说这里你可以看出这个跟长老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啊。长老是两个都要，你又要能够实践，要固守真道，你要能够又要能够讲出来，你又要能够教导，这是长老，对不对？但是执事还有一般我们凡是要做上帝仆人的人呢，上帝给我们要求说，你不一定要讲得很清楚，你说我不会讲出来 ，it's OK 啊。但是你有一件事情你要做，就是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把这个道呢好好的存在你的心里，然后实践出来。你要做得出来，你不一定能讲得出来，讲得出来更好，对不对？但长老的话就要求你不仅要做，而且还要讲得出来。那对一般的这个神的仆人呢，上帝的要求就是说你要守，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你要自己明白这个道，然后你能够自己做得出来，那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这里讲到啊，要实践，能够实践用清洁的良心呢来实践真道，来实践一个真实的信心。好，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节啊。刚刚我们读到所有这个前面的几节呢，都讲到执事神的仆人的品格还有他要求。那最后一节呢，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3:13，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最后一个经文说，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啊啊，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哦，这个很难解啊，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但这个中文，我是中国人，我看不懂这句中文啊。这要找的时候，我们这个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呢，当初是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还有各国英国还有这些宣教士在参与翻译的工作，因为当时懂神学的人不多，所以就有这些宣教士，他们又懂原文又懂英语，然后他们又懂中文，所以他们翻的。那所以他们翻出来的中文呢，就顶多是这样。我们感谢他们的作为啊，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到说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我们这个就很难明白啊。我们中国人自己读中文呢，看不太懂，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点点来解释啊。好，我们来看仔细来看一下这段经文里面在讲什么啊。第一个他说，第一个我们看第一个词啊，他说因为善做执事的。善做执事啊，善做执事，这边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一个做的事情，态度啊，做执事啊。那英文就是 do 啊 ，do well what 就是 deacon， 你要做这个上帝的仆人呢，要做好啊。这强调说你做执事，你做上帝的仆人，你要做的时候呢，你要做好。那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啊。上帝的仆人呢，你第一个你要成为上帝的仆人，你的心智上面，你的态度上要对。啊，你的态度上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啊。这边讲到说善做执事啊，善做执事。我们第一个看到神的仆人他在态度方面呢是非常重要啊。那怎么样子在这态度上怎么样才能够做好呢？啊，态度上怎么做好呢？在哥林多前书一样，就是保罗写的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里面啊，保罗这样写，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啊。看到没有，他这边又讲到说执事啊，这里讲的明显的不是讲到教会的那些啊有职位上执事，而是讲的泛指所有基督的仆人啊，是奥秘室的管家啊。刚刚讲到啊，有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啊，要他有忠心，就是一个faith，你要有一个忠心 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做上帝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啊，不是你的恩赐才干，啊，不是你的不是你的教育背景啊，不是你的 title 啊，不是那些都不是。这边讲到说，要求于管家的，你要做上帝的仆人，第一个你要做好，怎么样做得好呢？他这边就讲了，他说是忠心，你要做的忠心，你要态度上要对，态度上要对，这是上帝要求的第一个原则，你要有忠心，要有忠心。我刚说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四个家庭，对，我们什么都不懂啊，不像今天大家选举出来这些只是这样这么多的才华。我们当初那个时候啊，大家都不会啊。你看像今天这个直播，当时我们恐怕就没有人能够做得出来，当时也没有这个技术。不过就算有，我们恐怕也做不出来。那当时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没有那样才干，但是没有那样的人手的时候怎么办呢？啊，我们那时候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就尽力来做嘛，就尽力来做，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虽然我们做的有很多不好的地方，甚至有做很多不对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在2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回顾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见证，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犯了很多的错误的，当时有很多很多做的不好的。对，但是上帝不是都弥补过来了吗？啊，不是因为我们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啊，我们再怎么做都做不好的，因为我们当时我们真的是没有才干，啊，就算我们有才干，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得好，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说实在，啊，我们两个都没有，我们没有，既然又没有才干，我们又人又少，当时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忠心嘛，我们就忠心做，就能做什么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上帝看中我们的心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啊，有这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来服侍，那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对不对？跟我们当初的做的工作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当初只是我们能做我们就做，所以上帝悦纳的是人的忠心，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是一个态度问题。你要做得好，那你做出来的事情呢，上帝一定悦纳啊，不管是甚至做错都没有关系，你一定要在忠心上面你要做得好。好，哎，这里讲到说善做执事，这讲第一个讲到我们态度的问题。好，第二个，你又看这段经文啊，善做执事的啊，加一个的啊，这中文很有意思啊，啊，不要怪我说在这里玩文字游戏啊，在中文是很妙的。你在这里你注意看啊，这里面讲到说善做执事的啊，善做执事，我们刚刚讲到善做执事是讲到 do well。是讲到做的问题啊，那今天他讲到说善做执事的，这形容词是指的一种人，对吧？这种人是什么人呢？这种人是善做执事的啊。这善做执事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好仆人啊，啊，能他把执事把上帝的工作仆人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的这一批人是什么？这批人是神的好仆人嘛，对？这讲到人，所以这是一个目标的问题啊。我们除了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说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要做好神的仆人，啊，我要做好，这是态度问题。然后我有一个目标，圣经里面有很多目标，刚刚讲的说讲的提摩太啊等等啊，这些后面很多以巴佛，很多很多，圣经里面有很多都是神的好的仆人，他有一个榜样，有一个目标在那边，这些都是善做执事的。那我们有目标在圣经里面的时候呢，你除了你有一个正确态度以后，你不是忙乱的凭了自己的血气说我觉得这样做得好就这样做，那也不行，对不对？你除了一股血气有一个忠心以外，你还有一个方正确的目标嘛，对不对？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很重要，但是有一个正确的目标也很重要啊。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然后有一个正确的目标，我知道什么样的叫做好仆人。那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我们可以学，我们可以参考啊。这里讲到说善做执事的啊，讲到说我们有一个正确的，除了正确态度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啊正确的目标。好，所以在提摩太前书这下面一章呢啊，保罗就在这里呢就说提摩太呢是基督的好执事，这边讲到他说你把这些事提醒给弟兄，哪些事情呢？就因为前面的讲到说当时的教会呢就会有一些异端啊，这些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要守那个要守，就有很多搅乱真道的事情啊。那保罗就跟提摩太讲说，你要提醒他们不要偏离真道啊，要把真道守在心里面来实践出来啊，不要被这些外界来影响，不要被道影响。那你如果这样子安慰他们带领他们的话呢啊，那你就是好执事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好的仆人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榜样让我们去学习啊。我们不是凭着一个仅仅一个忠心的热血来服侍，我们还有很正确的一个方向和榜样呢，我们可以来学习。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后面这一节经文的后面啊，后面这一节经文说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 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啊。善作执事，我们刚刚讲到态度跟目标以外，他后面讲说，你当你这样做，你成为这一种好仆人之后呢，会什么呢？会怎么样呢？啊，会怎么样呢？他这里说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我们先看得到这个字啊，得到啊，得到，你就会得到美好的地步。好，什么叫做得到呢？啊，这里讲到一个结果，你会有一个结果。当你做好神的仆人，你成为神的好仆人的时候呢，啊，你有一个结果得到。你会得到什么东西呢？这英文里面去把它翻成 purchase 这个字啊，翻成个 purchase 这个字呢，就是讲到如果你看我这边没有列出来啊，你如果看使徒行传20章28节啊，使徒行传20章28节里面，这边用一个字啊，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用他自己血所买来的，这是使徒行传20章28节。好，记得使徒行传20章28节跟我们刚刚提的这节经文啊，提摩太前书3章13节，这里面都有出现一个字呢，叫做得到。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没有得到这个字，但是在原文上完全一样的字，就是他用他自己的血买啊，买来那个买字。使徒行传20章28节，基督用自己的血所买，那个买字呢，把教会买赎过来。那个买那个字呢，跟提摩太前书3章13节，当你做好执事，你就得到啊，得到，这两个字在原文上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好，那我们这边就更加清楚，说这个得到是什么意思啊？基督他用自己的血把教会买了，意思是说，基督用他牺牲他自己，对不对？他 sacrifice himself， 他。甚至他爱教会爱到一个地步呢，他把自己的命都牺牲不舍了，他把他的命舍了，来买赎教会，来买赎教会，买这个字来买。换句话说呢，这个买字啊，这个买字的意思就是说，他做了极大的牺牲呢，来换取另外一样东西，来换取一样东西。好，那这样一个概念呢，到了提摩太前书3章13节的时候，用到得到字了，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里保罗在讲什么。他说你善做执事，你就得到这个，事实上也是一个买赎概念，就是说你做执事，你做上帝的仆人，强调什么？你要牺牲的，你要 sacrifice， 你要牺牲，你要牺牲自己，你要做很多很多的牺牲啊，然后得到呢，以至于你可以换得什么呢？换得美好地步。美好地步我们等一下再说啊。所以这里讲到了说什么？讲到是说，这边用这个得到，用基督那个买字，完全同样一个原文一个意思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做好神的仆人，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目标，我们做神的好仆人。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是我们付出很大的牺牲的。所以做执事、做长老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做所有上帝的仆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个自我的牺牲 ，self sacrifice。你一定要自己能够自我的牺牲，要舍己啊，舍己，就是说你要能够再改，像基督买教会那个样子的牺牲啊。那你如果能够这样做呢，你就得到啊，你就得到啊，基督舍己，他得到了教会的买赎。好，那做上帝的仆人呢，我们牺牲自己，我们得到什么呢？好，后面讲到美好的地步啊，美好的地步一样，就是翻啊，原文里面翻的啊，不，地步是 指那个台阶，台阶啊 ，steps 啊，台阶。这一阶一阶一阶的地步，他说你如果牺牲自己把神的仆人做好的话呢，你就会有，你就得到这个台阶。这个台阶是什么呢？就进入一个美好的台阶，就是你就进步。你这本来在这里，对不对？你因为牺牲你自己，你把做神的好仆人好好做的话，你就上一个台阶，到一个更好的地步啊。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就赚得啊，赚得，因为你牺牲自己的缘故呢，你在上帝的事情上忠心的时候呢，啊，上帝就赐给你，因为你的敬虔呢，让你更上一层楼，对不对？你这个美好的地步是一个台阶，你这样子在牺牲的时候呢，上帝就扶持你啊，因为圣经里面讲说，上帝他阻挡骄傲的人，啊，但是他会把那些谦卑的人他就升高，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啊，他降世为人，至高的神的儿子，他降卑为人，一直降到这么低的时候呢，但是他牺牲自己的时候，上帝就把他升为至高。同样的，我们所有服侍上帝的人，这个很重要的概念， 当你很忠心好好来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呢，你就在无形当中呢，你就得到，你自己就赚取到这样一个台阶，你就可以进入啊，跟上帝更接近啊。注意这一点，我们在教会里面很怕讲好行为，因为我们一讲到说你要做得好的时候呢，就有一种行为称义的这个危机，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很早的，哎呀，信心，你这个你得救啊，这些东西呢，是你一点功劳都没有，上帝啊。我们常常把称义呢跟成圣呢混在一起。称义是讲到说上帝来拯救你，因为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他把基督耶稣 sacrifice 他做一切的工作义呢，就归算到你身上，所以我就成为义人。那一件事情上，我们的确一点功劳都没有，你一点努力的成分都没有。如果不是完全上帝的恩典，我们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啊。那是讲到是称义啊，那讲到称义啊，是讲到上帝因为他的拣选，按照他的自己的计划，把基督所做的工作归在我们身上，我们称义啊。那个的确我们一点工作没有，但是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尤其我们今天讲到说这个赚取啊，你想说哎呦，这好像很公义，好像有这个行为称义。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不是称义的问题，不是称义的问题，我们讲到是成圣的问题。对，成圣也是圣灵，也是上帝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来帮助我们啊。但是成圣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是我们有责任，你我有责任，我们要努力啊。这个是跟称义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努力。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上帝会给我们恩典来帮助我们成圣，但是呢，我们自己要付出我们那一份。我们要好好来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这里讲到说，我们一旦好好来做，遵按照上帝吩咐，好好的努力来一步步来做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就有这个成圣的台阶呢。我们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就进入美好的地步。什么叫美好的地步呢？就是上帝给我们原来的形象嘛。我们的祖先亚当他犯罪的时候，把上帝给我们完美的形象就整个的扭曲，整个毁掉了。对，但是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有一个重生的机会，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对不对？给我们一个生命，我们再来一次。但再来一次的时候，这个生命的成长有上帝三位一体奇妙的工作，也有我们自己的努力。这里讲到台阶啊，你要在成圣的过程里面越来越像来恢复上帝给我们原本的形象的时候，那我们要 sacrifice 啊，我们要牺牲的。然后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啊，在事情上我们就可以更上一层楼。那还有后面讲到说，在耶稣基督的正道上呢，就大有胆量啊。这是第二个结果呢，大有胆量。当我们一直来做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有胆量，越来越有信心。对，我们起初教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 hopeless 啊。我们不是正常的这个教会职堂的，那时候谁帮助我们？我们又没有宗派，没有宗派保护，没有任何人呢，就我们四个人，我们因为祷告上帝。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开始这样做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这样子一直做，不管做了多少错误，哎，上帝怜悯，大家可以看到上帝怜悯，不是我们起初的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我刚刚讲了，啊，我们的才华远远比不上现在的知识，啊，远远比不上。但是上帝怜悯，因为我们忠心，啊，我们就好好做，然后越做呢，越有胆量。一开始还没胆量，别人说一下什么时候就紧张要死。到后来越有胆量，在正道上有胆量，对不对？越有胆量，不怕错了。一开始啊，这个错那个错，好紧张。一错的时候就缩回来，对不对？不敢做。但到越后来的时候，你发现说错没有关系，只要我的心态是对的，我目标是对的，我做错了没有关系啊，上帝保守嘛，啊，我们就越来越有胆量。这我们亲身经历就是这样啊。这是讲到结果啊，讲到一个结果。好，所以今天这段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啊，看到一个神。他讲到一开始讲到啊，执事的这个它的功能，但是事实上呢，广义的执事 apply 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教会20周年啊，20周年，我们第一批的同工呢，今天可能恐怕都大部分很少数在这里。我们过去经历很多的困难，你可以在这个金灯台我们的20周年的这个刊物里面会看到一些过去的往事啊，但是那都是往事。对在座的各位呢，可能你们觉得挺遥远的，但是今天你看，我们今天面对这样一个疫情啊，这个冠状病毒真的是在佛罗里达，在美国听起来是蛮可怕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共同来面对一个事情。你看，像今天这个直播，我们教会20周年，我没有碰过这样的情况哦。我个人服侍主几十年的时间，我也没有碰过情况，我从来没有说这样子来直播了，面对一个空旷的这个会堂来讲道， 我们都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做二十周年的时候，你会看到说我可以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但是对今天在做在你在电视机前面或者是你在电脑方面跟我们一起相聚的人，我觉得今天是大家一个美好的机会，对不对？对，过去二十周年，二十年很多人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你可以看一看回顾，但是我们今天都在这个历史里面我们今天都一同在这个福音教会的历史里面。对，那就今天我们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今天大家一同来面对这样一个困难，我们怎么样过，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怎么聚会，对不对？我们口罩怎么发，我们万一当中如果有人生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帮，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以前没有的经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做，但是都求上，我们今天就一开始我们一同来有机会一同面对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那是过去的人做的，但是福音教会的历史在此时此刻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做一起来面对，我们一同来撰写福音教会的历史这是何等的美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对我们一批老同工呢有一点点的对我们的老同工呢，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包括自己在内了因为耶稣有曾经有这个警告我们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对不对？就是后面的跑到前面，我们在前面这批人呢，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退到后面去这时候对老同工来讲，就有你在福音教会已经服侍很久的同工，那这时候对我也是一样，我们要有一些警醒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的劝诫的警告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跟新的同工一同来面对一个新的挑战我们的经验过去经验都没有用了，对，但是这个时刻呢我们这时候不要落到后面去不要落到这个可怕的这个预言里面在前的跑到后面去了，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这时候想到说你看像我现在的头发都白了，我当初在教会的时候四十多岁，所有人都这样，现在六十多岁，对不对？那我今天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加勒八十五岁的时候跑去找说当年他那个同伴叫约书亚，对不对？当年就是这两个人说我们可以上去打迦南的结果四十年一下就过去了当时四十几岁的现在八十几岁当时二十几岁的现在六十几岁所以加勒跑去找约书亚说我今年八十五岁但是我跟当初摩西打发我去的时候一样我仍然健壮，我当时我的力量那时如何，我现在还是如何帮助我们当中老同工老同工包括我在这边，我最老的同工我们警醒我们自己我们当时怎么样子做，我们今天一样跟年轻一代的同工呢仆人我们一同来做因为我们那时候怎么样，现在怎么也是怎么样，所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借着今天上帝给我们信息，我们一同做好神的仆人，我们一同做神的好仆人然后我们有一天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见证说做神的仆人好，来，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这些特殊信息帮助我们不论在电脑上看，或者在电视机上看，或者是在其他时候来看反播等等，我们都能够借着圣灵能够在你面前一个实际的相聚。主，让我们真的是说看到主怎么样子交代，怎么样子爱你的教会，以至于用你的血来买赎教会。主，我们今天也应该这样在里面做神的仆人，我们也要来牺牲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能够来服侍主，以至于我们越来越面，我们能够更上层楼，帮助我们做好神的仆人，让我们做神有一天我们见证做神的仆人真好。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